主内弟兄姊妹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继续有解经讲道。花被调领，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为让我们更多的爱慕考究遵行分享上帝宝贵的恩言。在威斯密斯特大要理问答127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晚辈当如何尊重长辈？答：晚辈当尊重长辈，包括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给予当得的敬重，为他们祷告感恩，效法他们的美德，甘心乐意地顺服他们合乎上帝律法的吩咐和忠告。对他们的责备，该听从的就当听从，根据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忠义保卫护卫他们的人格和权威，包容他们的软弱，并以忠心遮盖他们，如此就可成为他们及其治理上引以为荣的人。小弟兄姊妹美国这个社会的一个可怕的倾向就是变成了儿童的乐园，老人的墓园。所以说美国人非常注重儿童非常注重孩子教育非常注重儿童什么权益但是我们就发现在美国可能最孤独的、最寂寞的可能是不知不觉很多老年人的什么人群美国很多老年人我们就晓得不知不觉儿女都长大而且在美国现在的教育中这个儿女好像没有责任在父母年老的时候陪伴更不要说有责任在父母年老的时候提供经济上的什么帮助。这已经成为美国盛行的流行的文化。但是无论如何，在圣经中，所以说晚辈当尊重长辈，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给予当得的什么敬重。所以说神的诫命就是教训我们如何爱上帝，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要如何爱人什么如己，哪怕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不要糟蹋人家我们也不要诽谤人家，那是逼迫我们的，也为他们祝福什么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为他们祷告感恩要为我们的父母，要为上帝摆放在学校、家庭、教会社会中的家庭中有家长教会中有牧长，学校中有师长国家中有什么官长，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赐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讲的说甘心乐意的顺服他们，合乎上帝律法的吩咐和忠告这个地方非常智慧，不是说总要听从，凡事顺服，绝对顺服，而是要顺服他们合乎上帝律法的吩咐和什么忠告。哪怕是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任何人、任何官长都不配得个人绝对的什么顺服。但是我们在顺服上帝、合乎神的律法的前提下，我们也要给予别人当得的顺服。这就讲的说对于他们的责备，该听从的就当什么听从当然中国人讲听人劝吃饱什么饭所以说对于长辈的责备应当是有则改之，无则什么加勉如果责备的对，那你就要感谢听从，哪怕是责备的不是那么对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勉励，这是一个什么提醒这是顺服上帝的晚辈当有的美德。然后我们看到说要根据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要有忠诚，要有保护维护他们的人格和什么权威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非常重要的说包容他们的软弱 啊，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家庭、学校、教会、社会中，这些所谓的做长辈的，也是靠着主的什么恩典，也是有限的人，也是有罪的人，也是蒙恩的什么罪人。如果我们只想找一个完美的师长、家长、牧长、官长，那我们才顺服。那其实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啊，连有一个完美的我们也不听，有一个完美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也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包容他们的软弱，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底下以爱心遮盖他们啊，一遮盖他们不是说没有原则，啊，就是有一些个人处理的，啊，私家处理的，啊，能够两个人之间处理的就不要让三个人知道，能够在家庭中处理的就不要让家外的人知道，如果能够在教会中处理的就不要让教会的人什么教会外的人什么哎知道。这些一个是我们不困扰别人啊，另外我们总是把问题的解决哎在最能够造就人的什么哎方式。所以并以爱心遮盖他们，这不是说啊没有一些对话，没有一些讨论，然后底下讲的如此就可以为他们及其治理上引以为荣的人啊。这样当我们讲到家庭的时候，哎呀，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哎，这是荣耀。当我们讲到教会啊，我们在这个教会里牧师了、长老了、执事了、小组的带领人了，谁带领我们到这个教会里的啊，我们听谁讲课啊，我们都是啊，最终啊，他们都感到有荣耀啊，包括国家也是啊，如此。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初步明白晚辈当如何尊重什么长辈。求主特别怜悯我们，使我们确确实实能够爱人如己。好，弟兄姊妹，这样请大家翻到《生命记》啊第五章的22节啊到啊33节。我们从22节到33节啊，我为大家选读。在《生命记》第五章22节到33节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又暗中大声笑语你们全会动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上帝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与上帝啊，得见上帝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上帝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进前来，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你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些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啊，特别分享顺服与得福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最荒谬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人人都想得福， 但人人都不想什么顺服啊，所以人人都想生活的快乐啊，生活的满足啊，生活的有意义。但是真正愿意信靠顺服的人，这是少之什么又少，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啊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受洗归入上帝的人，我们在真正顺服上帝方面也是多有什么亏欠啊。另外我给大家提出一个挑战性的经文是啊，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当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的时候啊，他要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那耶稣基督还要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他要学习的这个重要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呢？请大家翻到在啊希伯来书啊第五章的第啊七节到第八节。弟兄姊妹，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啊，包括耶稣基督今生今世啊在世界上他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七节到啊第八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在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顺从。亲爱的弟兄姊妹，哪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所学的一个功课，或者他所学的他在苦难中所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谁啊？顺服。好，弟兄姊妹，我们今生今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学的功课也就是信靠顺服，此外别乏什么全无。我们一切的家庭的问题、教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都是两个方面，第一不服上帝，第二也不服上帝设立的各种什么权柄。我们都想自己做主，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是通向什么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在啊这段经文中啊，特别是在上帝借着摩西啊所启示的啊诫命中啊圣约中啊，能够啊使我们晓得我们如何爱主爱人啊效法基督啊，特别是这个顺服的啊功课。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啊幸福美德啊，中国人有一个字啊，就是叫福德双全，或者说啊有福还有德啊，如果有福但是没有德叫德不配位，是非常什么危险的。你有很多的财富，你有很多的权利，你身体非常健康，但是却无道无德，那就是任意什么妄为，随时什么灭亡。所以幸福和美德的合一啊，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然后我们就讲到三点啊，上帝的世界及其启示的独特性。弟兄姊妹，这个律法在上帝的旨意中本身就是具有很显赫的地位啊，十条诫命更是具有最显赫的什么地位啊。这个方面今天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旷野进什么迦南。和上帝带领我们基督徒也是啊，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心诚意，但是我们也要分别什么为圣。我们在分别为圣的过程中，我们要得胜什么哎得荣啊。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就认为啊，只要我得救了，只要我出埃及了，只要我一心诚意了啊，信耶稣什么升天堂。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信耶稣升天堂就可以了，那以色列人不需要出埃及，只需要上帝直接提拔他们信上帝信耶稣升天堂就可以了啊。但是上帝在旷野赐给他们圣约啊，赐给他们律法，是让他们过一个分别什么为圣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世界有它的独特性啊，而且世界的独特性不光是在摩西律法中，尤其是在耶稣基督的教训中。 特别是耶稣基督赐下圣灵，然后圣灵就把神的诫命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而其实整个的救赎历史，或者说整个的圣经历史，就是上帝把律法刻在石板上，然后更是刻在什么心板上。而且最终当上帝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天庭中就出现了神的法柜，上帝也必要按照律法来审判什么世界。所以当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有两处是讲律法。怎么讲律法呢？什么叫因信称义啊？第一，上帝按照他的律法；第二，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遵行了律法，就算我们什么为义。所以因信称义，上帝仍然没有违背他的标准，但是这是行律法这个完美顺服的标准条件要求，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做成了。这样就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什么身上。弟兄姊妹啊，今天宗教包括基督教非常可怕的就是廉价恩典了啊，心灵鸡汤了啊，兴盛福音了，医治福音了，这是想得好处，但是不愿意明白什么真理，这是想要福音啊，但是不愿意要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第二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回应啊。第三点我们就讲到，那上帝为什么赐下律法呢？是让我们什么得福。所以说上帝的圣约和律法就是我们的命舍 grace， 就是我们得福的管道和器皿啊。最后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来认识啊，顺服与得福啊，我们的心灵得蒙上帝的祝福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啊，地上的岩石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但是我们的心灵蒙福，我们真的到位的标记是什么呢？遵行上帝的诫命，有教训别人什么遵行。甚至弟兄姊妹，我在解读大使命的时候，一个特别的啊突破性的发现和解读是什么呢？大使命和登山宝训连在一起，都是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我就常与他们同在。这个吩咐，这个教训，这个遵守是指神的什么诫命的。好，我们祷告，求上帝祝福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你借着先知和使徒，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向我们传讲天国的福音，你更是赐下圣灵，使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能够出死入生。我们发自内心的要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哪怕我们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但是我们在你自己的救赎即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大能中，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所以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是突然的，乃是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好让我们彰显的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我们在美德上常常有各样的缺乏，所以求你赐福你的圣言，主，更求你大能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求主大能的圣灵来更新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学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时所学到的那个功课，就是在各样的苦难中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在苦难中学习了顺从的旨意，这样就能够发自内心的祈求，主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幸福啊美德啊与智慧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小教的问答第一问就讲到人生的目的和幸福。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这个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 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现在美国一个著名的浸信会，改革中浸信会的 John Piper， 他在解释这个教理问答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最大程度的荣耀上帝，我们就是得到最大程度的以上帝什么为乐。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最大程度的爱别人尊重别人，我们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什么喜乐。同时John Piper 也讲，当我们最大程度的以上帝为乐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大程度的荣耀上帝。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天天像苦瓜一样没有盼望沮丧各个负面的情绪，我们走不出来，那当然神也会有格外的什么怜悯但是我们从恩典的长进来看，我们以耶和华为乐上帝赐给我们喜乐就是我们的什么力量。所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心也是我们不断蒙恩归荣耀给上帝的一个标记。所以弟兄姊妹，人生要首要目的绝没有排除个人的享乐，绝没有排除个人的什么幸福。这是这个享乐，这个幸福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的荣耀为什么导向，这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荣耀快乐幸福的本体和本源要归向上帝第二个方面讲到说，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标准以知道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呢？说记载于旧新约圣经中上帝的圣言就是标准。所以说弟兄姊妹，人人都觉得哎呀，我人生要有个目的我要想获得幸福，但是非常可怕的是，人人都想人生活得有意义有目的，人人都想活得幸福活得开心，但是却不知道何为真正的意义何为真正的幸福所以说我们要得到幸福，你首先得明白何为真正的幸福，否则煮篮子打水最后是什么一场空我们要追名逐利荣华富贵最后。所以说不幸往往有两个方面，你追求的没有得到当然不幸你追求的得到了常常也更加什么不幸，发现你得到了你所谓的你追求的，但是并没有给你带来自己所想象的那种快乐和什么幸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认识论，但是最后我们就看到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呢？人对于上帝当信什么这就是福音我信上帝创造者，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救赎者，我信圣灵保惠师。所以说这个信指向福音的最终导向，然后也强调说以及上帝要求人当尽什么本分。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当信什么还是我们当行什么，这都是伦理学我们当信什么当做什么。所以这个赫兹老普林顿斯顿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就把圣经主要的教训救赎的计划与义务的标准。那为什么我特别引证赫兹呢？因为现在很多新型的改革中不知不觉更多的是转向救赎的计划，但是却忽略了甚至断除了义务的什么标准。说弟兄姊妹，上帝拯救我们，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作品，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做成的，但是目的何在呢？目的不光是让我们得救，目的是让我们行善，而是行上帝所预备叫我们什么行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教会里来，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得救，而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更加想敬畏神，更加想明白神的旨意，更加想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从老普林斯顿古典的改革中神学来讲，上帝通过福音使我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从而使我们能够以上帝为乐。弟兄姊妹，唯独上帝借着福音使我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然后上帝也通过律法使得我们知道如何爱上帝并且爱邻如己， 在彼此相爱中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什么赐福。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种享乐主义的时候，我就给大家看一节经文，我们就不多讲。在传道书3:12-14，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入众生喜乐行善，啊，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上帝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说，弟兄姊妹，喜乐是我们的心态，也是上帝的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啊，救恩之乐。行善是我们当有的行为，就是要行事为人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但是总之，我们对于上帝当存敬畏的心，就是我们要始终意识到我们活在上帝面前，我们活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始终意识到上帝，我们会随时会见上帝的。弟兄姊妹啊，最近我和大陆有一个啊通信啊，有一个朋友啊，他的书他的做很大的事工，但是40多岁忽然之间就发现是肺癌晚期，啊，现在已经写了最后一封信，啊，和大家什么哎告别的，啊，然后我就和另外一个老传道人，啊，另外一个老传道人就有点啊有点说，这个年轻弟兄有一次见我的时候，反正你会死在我前面的。哇，老传道人说，你怎么说我死在你前面呢？虽然他比他大80、90，但是人家老传道人80了、90了还活着，但是我们这个40多岁的传道人啊，他就要被主什么接走。所以对于生命啊，我们都不要有事什么无恐啊，我年轻啊，我健康啊，我医疗条件好啊，啊，但是这些都不是条件，这些都不是根本，都是我们适当主义，但是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所以我们要存敬畏上帝的心，行走在上帝的面前。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第一点，啊，第一点我们就特别讲到实践啊，即其啊启示的独特性。所以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笑语你们全会众的。这讲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如果我们说要遵行上帝的话，没有人反对，但是你要说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大家就觉得是律法主义。所以我们首先明白律法也是上帝的什么话的。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启示的场景，从火中啊，从云中啊，在幽暗之中啊，这些雷鸣电闪啊，这些云彩啊，黑暗啊，是代表上帝的大而什么可畏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启示的形式是大声啸谕，说写在石板上啊，并且是交给谁啊，哎，摩西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对于圣经呢，其实是有两个方式，第一是听圣经啊，第二个是读圣经。但是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看 movie 了，看 video 了，看有形象的，看有图片的，我们这个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渐渐的枯萎啊。但是圣经首先不是啊写给我们看的，以色列啊，你要听，凡有耳的都可以什么听，但是我们也要读啊，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都是有益的。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世界的独特性的时候，我们看到出埃及31:18说，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弟兄姊妹，在圣经神学上说，唯独10条诫命是众人都听到声音的啊，其他的律例典章都是上帝借着摩西所传递的。所以世界从他启示的方式来看，就有他的什么独特性。上帝不仅是所有人听到，而且还刻在石板上，不仅是刻在石板上，还放在最神秘 最神圣的至圣所的什么约柜之中的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实践在神的啊计划中的啊独特性。申命记四章第二节甚至讲，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啊，现在我们在信仰中、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常常说：“哎呀，是不是上帝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啊？”我们往往觉得上帝有问题。然后很多人就讲：“哎呀，律法了，什么规矩了，什么规条了、字句了，哎，这些不好，只要我们发自内心的就好。”啊，所以我们也常常指责神的律法什么有问题，但是不是上帝有问题，不是神的真理和律法有问题，耶稣基督来是要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什么救出来，所以我们一切的家庭的问题、教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都是因为世人犯了什么罪，亏欠了神的什么荣耀。啊，这个罪不仅是体现在违背神的律法上，更是自己做主，啊，更是自我中心，啊，更是让整个家庭、整个教会、整个国家、整个全世界好像唯独围着他什么转，啊，这个方面是人的败坏。然后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啊，当然也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的经文，就是说，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立新约的时候，很多人就讲啊，甚至教会中的教导啊，耶稣基督与我们立新约，所以旧约成就了，所以律法过时了，我们只要爱人，只要有恩典，只要传福音信耶稣就好了啊！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你看到希伯来书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仅没有废掉他的律法，但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律法的内化，就说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律法不仅仅是刻在石板上的规条，更是成为我们心灵中的爱慕，使我们发自内心的说：“我何等爱慕你的什么律法。”所以昨天杨师母给大家讲子女教育的时候，那我们中国家长习惯了啊，孩子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这样那样啊，有些规条，这些方面也是需要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祷告啊，要明白孩子的心理呀，啊，要使神的话与神的规矩能够通过祷告，通过带领他祷告，慢慢慢慢内化到他的什么心中，哎，使他能够甘心乐意的去遵行，这样的教育就是什么，哎，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实践及其启示的独特性。所以在整个真理的体系上啊，我们看到实践是处于一个奠基性的啊规范性的地位啊，正是因着有了上帝所启示的以实践为总数的道德律，我们才知道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我们才知道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我们才知道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我们才知道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唯独他能够为我们成全什么律法。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看到第二点，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回应，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很难面对，那上帝在光明中啊，为什么在黑暗中出来的声音呢？上帝照光也叫什么爱啊，黑暗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讲的那种道德上的什么哎邪恶性。所以在伊甸园，上帝起初创造天地，即是空虚混沌，原面什么黑暗啊，所以说黑暗是代表一种不成形，甚至黑暗代表它的神秘性。所以当圣经讲到上帝从黑暗中说话，从黑暗中发出来的声音的时候，上帝是神秘的，上帝是没有人能够什么测透的，而甚至没有人直接得见神的面，认识上帝的什么本质。关键是我们要听到上帝的什么声音。和弟兄姊妹，在宗教中也有两大宗教，啊，一大宗教就是想亲自的啊得见神的看不见的什么本体，猜测是这样的，是那样的， 你看到不管是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都把他们的神化成各种各样的可见的什么形象，这就是偶像什么崇拜，把那不可见的上帝当作是等同于那可见的受造物什么哎本身。但是圣经中启示我们，关键是我们要以色列啊，你要什么听，我们要聆听上帝的声音。然后我们看到摩西进一步回忆说，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以色列人听到世界的声音之后，他们说，看哪，耶和华我们上帝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他们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怎么上帝向我们这样施恩啊。但是同时他们又担心，他们又害怕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说，今日我们得见上帝与人说话，人还什么存活，现在这大火差不多要烧灭我们，何必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声音，就必死亡。弟兄姊妹，那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上帝存在，耶稣存在，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向我们显现？为什么耶稣不直接向我们显现？为什么上帝耶稣不借着天使向我们传讲信息呢？如果上帝借着天使，借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借着他自己的显现，那哪有不服不听的呢？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有限有罪的人是不能够直接得见上帝的。所以圣经讲到上帝是圣洁的，非圣洁不能什么见神。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那为什么圣经又讲到我们要见神呢？我们得见上帝是指按照上帝所启示的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的作为，尤其是认识上帝道成肉身向我们显明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谁啊？父的。但是我们仍然要讲上帝那种本体的奥秘，仍然是不是我们能够什么测透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说，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上帝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弟兄姊妹，虽然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虽然是上帝是每个人的上帝，但是上帝并非是都是直接的向我们什么启示的啊。旧约时代上帝特别借着先知启示显现，在新约时代上帝特别借着耶稣基督，尤其是借着使徒们什么启示默示写下圣经，使我们认识上帝的旨意。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也不要读经了，我也不要祷告了，甚至我也不要参加教会听牧师讲道了，我要直接和上帝联系。今天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听别人教导，也不愿意参加教会的生活，那我们人人都是祭司，上帝也是你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我和上帝直线联系，单线联系，这些都是自以什么为是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自己就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行，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这不是我们要高级教会、高级传道人、高级先知使徒的地位，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什么方式的。好，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作为传道人、作为牧师、作为教师，我们并非是先知使徒那种特殊的传道人啊，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按正义分解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赐下的启示，尤其是圣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特别提醒，看哪，所以这个启示的独特性，上帝用他的荣光，上帝用他的大能，而且这特别讲到这火，弟兄姊妹，火是代表上帝的什么审判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期，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他们，而且这个世界最终毁灭啊，当然这个毁灭不是指世界的本体毁灭啊，就像大洪水的时候世界毁灭了，但是大洪水的时候世界毁灭的不是地球， 不是月亮，不是地球得罪了上帝，不是月亮得罪了上帝，而且挪亚一家八口也得蒙什么保守。那个世界毁灭了是指什么？罪人毁灭了啊！不信主的那些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的那些罪人世人毁灭了啊！同时当圣经讲到最后这个世界的毁灭的时候，也不是指日头月亮，也不是指地球，而是指什么呢？那些不悔改的罪人，他们要被投到硫磺什么火湖之中。所以上帝要借着烈火来洁净这个世界，上帝要借着烈火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最终我们的人我们的行为啊，都要经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时候审判。如果我们做的工程啊，不是金银宝石的，不是合乎神的旨意的，而是草木什么禾秸的，那我们倒是靠着主的恩典仍然能够得救，但是那像从火里什么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独特性是什么呢？啊，因为今天很多牧师很多神学家就讲律法呢是上帝普遍性的启示。我说你分怎么讲啊？如果是从圣经讲，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里，或以为是或以为善。所以中国人讲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啊，万恶淫为首，百善什么孝为先啊，这种所谓的本性法良心法确确实实是属于啊普遍启示普遍恩典的性质。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上帝对我们纯全善美科学的旨意，尤其是上帝借着摩西所启示的以十诫为总数的道德律，我们只能讲这是上帝的特殊恩典特殊什么启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诗篇147篇啊19节到20节就特别讲，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什么知道。所以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从良心法则啊，从基本的本性法则来讲，可以说是普遍的恩典普遍的启示都能够找到蛛丝马迹，让我们无可什么推诿。但是我们要真正进入上帝纯全善美科学的旨意，我们仍然需要像威斯皮特小教练文达讲的，我们顺服上帝怎么顺服啊？我们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上帝这个显明的旨意乃是通过特殊启示，借着摩西，借着耶稣的教训，更是借着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真正得着真正明白的。弟兄姊妹，我们看第四点啊，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人得福。弟兄姊妹，上帝给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就祝福他们，说你们生养众多，哎，家庭得蒙祝福，啊，你们要遍满全地，遍满全地代表什么呢？你们要有迁徙的自由，啊，你们不会像猪像狗一样被奴隶主、被专制暴君圈起来、绑起来、捆起来，使得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可以遍满什么？全地，这是指自由。上帝又说你们要治理这地，治理是权柄的，说上帝把治理权力的权柄赐给我们，然后上帝说你们要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经中所讲的天国政治。天国政治第一，上帝是祝福我们的上帝；第二个，上帝赐给我们人口，没有人口什么政治都免谈了；第二个，上帝赐给我们自由，没有自由人就不像人了；第三个，上帝赐给我们权柄治理；第四个，上帝赐给我们人口，上帝赐给我们自由，上帝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管理，让我们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如果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当然我们不是为人民服务，当然我们也愿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无论如何就是爱人什么如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所以说百姓不能够直接的更多的领受上帝直接的启示，上帝并没有责备他们，上帝说啊，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他们所说的确实是这样啊，上帝并没有责备他们，上帝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 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这儿就特别提到子孙。那弟兄姊妹，上帝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与我们立约赐给我们的三大恩赐啊，我再三的讲，第一，上帝最给我们最大的恩赐就是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同时上帝不仅是要做我们的上帝，上帝还赐给我们律法，上帝还赐给我们土地，上帝还赐给我们什么子孙什么后代。弟兄姊妹，没有律法我们就是乌合之众，无法无天，没有土地我们就没有任何立锥什么之地，如果我们没有后裔我们就断子什么绝孙。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诫命生养众多涉及到后裔，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福音的宣告女人的什么后裔。所以说不管是从律法的吩咐来看还是从福音的显明来看，都和后裔直接什么相关啊！耶稣基督就是那女人的后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我要与你的后裔后裔后裔的后裔立约，得到完全的什么成就。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看到上帝赐福我们的子孙，然后就你看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我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讲我的一些诫命啊。诫命呢是特指啊以实践啊为导向的啊绝对性的啊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律法是有层次的啊，实践呢是刻在石板上的，实践呢是刻在心板上的，实践是放在会幕里的，实践是放在圣殿里的，更重要的是实践也是放在天上的圣所之中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律法的安定什么在天，而实践就被称为绝对性的啊道德律啊。然后我们看到律例典章是什么呢？律例啊更多的是指向饮食了、男女了、洁净了啊，是指这些具体的规定。典章是指什么呢？典章一般是指 judgment， 是指判断，是指按立法啊。如果你偷了别人的羊，如果你拐卖人口的，就要致死，这是 case law 啊。但是无论如何，诫命更多指向以实践啊为规的啊绝对的道德律令啊。然后律例啊更多的是指向啊礼仪律啊，典章更多的是指向人与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上。啊，刑事关系上，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判决？啊，所以在英文中叫 judicial law， judicial law 就是司法判决的时候所参照采纳的啊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西就讲说，你要教训他们，不是摩西讲，是上帝借着摩西，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所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的谨守遵行啊，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什么长久。弟兄姊妹的，基督教是一个行动的宗教。那今天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我们的教会往往丧失了行动的力量。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就特别讲，凡听了这话又去行的，那就是把房子建立在什么磐石上，风吹雨打总不动摇。凡听了这话不去行的，你就是把房子建在什么沙土上，最后是一塌什么糊涂的。所以弟兄姊妹，而且耶稣基督讲啊，上帝啊，我父做事到如今，所以我也什么哎做事。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基督教确确实实是一个行动的宗教，信靠顺服。当然这个行动不是盲目的啊，那是以认识上帝为前提啊，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转向，但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什么哎标准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上帝的回应啊，都听见了。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关键不是顺服不顺服。弟兄姊妹，父母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你服不服？哎，这还叫朋友吗？这还叫父母子女吗？那牧师说：“你服不服？不服把你开了。这还有一点情谊吗？”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看耶稣当向这个彼得显现的时候，耶稣问了彼得三个问题：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我爱你。耶稣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虽然我的爱很苍白，很肤浅，很软弱，很跌倒，但是我是真的爱你。耶稣又问彼得，你爱我吗？耶稣又问说，彼得，你服不服？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家庭中，在教会中效法耶稣，就是上帝从来没有挑战我们服不服。上帝是常常教训我们，你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如果我们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甘心乐意，我们的顺服是没有价值的，我们的顺服是勉勉强强，不能持续，不能长久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得福啊，通过顺服啊，但是顺服不是表面的，不是自己的，不仅仅是行动的，更是在我们甘心什么乐意的。小弟兄姊妹，最终我们就看到从登山宝训啊，我们要心灵得蒙啊上帝的祝福啊。在登山宝训中特别讲到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怜惜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的人什么有福了啊。这是蒙恩的什么标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弟兄姊妹，我们既然蒙恩，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既然上帝赐给我们圣徒的职分，那我们怎样发挥这个职分呢？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我来了莫想我废除律法，而是要兼顾什么律法，成全律法。所以啊，叫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是什么伟大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为让我们更多的回到耶稣基督本身，更多的回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更多的回到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荣美的福音，好使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对于上帝的顺服，都是发自内心，都是甘心乐意，都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我们不是啊来到西奈山，而是来到啊锡安山。今天我们不是来到摩西面前，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更美的应许，与我们立更美的圣约。这个美之处就在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在于圣灵丰丰足足的赐下。这样我们行事为人，不是靠着血气，不是靠着字句，乃是唯独靠着耶稣基督，乃是唯独因着那住在我们里边的，比那住在世界上的更大。求主向我们继续施恩，使我们能够信靠顺服。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